好，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同工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我在想说，我们那个年代，我不知道现在的年代是怎样。我们每次以前会看那种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就是好像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他们之前的生活是怎样被虐待啊，然后最后呢，就会有一个白马王子，好像救世主这样子，就会突然间出现，然后就拯救了他们，然后就他们以后的就结婚啊，然后就生活就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像我们感觉以前我们的童话故事看的这些就是这种的情节哈。所以当我想到这个这些童话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在看回今天还有昨天的这个以赛亚书31跟32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感觉情节有一点相像哈。那在昨天的经文当中，其实IP Moses 他就有跟我们分享到，就是他让我们看到说一路爱我们到底的神，就是我们看到说神总是不离不弃的，就是要拯救属他的子民哦。那今天呢，当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3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他真的是以一个他不只是说他之前讲了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却看到他这里就讲了一个也很实际，而且是用看得见的方式，然后让百姓能够很真实的看见以及感受到他的那份爱哈。所以就好像那个白马王子这样子突然间他就这样子出现，就是要拯救这个公主，让他们能够从那个邪恶的后母啊这些环境等等拯救出来哦。那对于一个有王国的百姓来说，就是以色列民哦，当他们的国家被毁而且失去家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特别的有期待，就是能够期待看到王国的被恢复。而在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了解到其实他们是深深感受到那种被奴役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成为被人管理的这些的奴隶呢，其实是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苦哦。所以他们其实是心里面一定会是期待要被拯救哦。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犹太人，甚至到今天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心里面非常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国王，就是起来要以一个公义来统治他们哦。而以赛亚先知他在这一章当中，就是神将差派告诉他们说，预言说神将要差派他们所要的，甚至是一个最强大的公义王到他们中间，成为他们坚固的保障哦，使他们不再被奴役，并且他们要看到整个王国能够被复兴哦。那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公义王要带来复兴哦。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公义王将要临到，在1到8节这里哈。所以1到2节的经文这里就是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皆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大地哦。那刚才 H 同工他也是有跟我们说，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看到，他们觉得所等候的是这个约西亚王，因为当时候真的是看到他好像是一位来拯救他们，能够脱离这些仇敌的这些手哦。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以赛亚他在这里所讲的，真是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永恒当中，就是在末后会兴起的这个公义王哈。这里所讲的公义王，就是指弥赛亚的君王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公义还有公平，其实都是这位公义王他的性情还有治理的原则哈。所以我们知道弥赛亚 他来临的时候，他不但是要维护真理，他要秉公义行政，然后他更是蛮有恩典，还有这个体恤，将他将成为神百姓的保障、供应还有安息哦。因此呢，其实先知他就在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二节那里的经文当中，他其实是用三幅的图画就来说明哦。所以他说避风所和避风雨的隐秘处，所以这里就带出了这个的保障。然后他说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其实就讲到这个供应哦。所以因为河流代表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供应来的。然后还有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哦，所以就是带出了这个安息。所以当供应完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可以享受到这几个层面哦。那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的光景呢，将要迎接这位公义王弥赛亚的领导而改变。那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从以赛亚书第29章10到12节那里，那边其实就描述说，神他其实任凭百姓灵里面昏迷哦，所以他经文当中有说，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啊，封闭你们的眼啊，然后还有蒙盖你们的头。然后当这个公义王他临到的时候，神他是要翻转他们那些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这种愚昧的光景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公义王的领导将要使百姓能够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改变哦。那届时他们的眼睛是得以看见，是不再被蒙蔽的，他们的耳朵是可以被打开，他们可以得以听闻，他们的口舌是要能够做见证，甚至呢，百姓因为明白知识而懂得去谨慎分辨，并且沟通也会因为讲到口舌嘛，所以他这里就带出说他们的沟通是顺畅而不至于结巴。所以这里就意味着他们不只是了解，甚至他们还是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哦。所以当公义之王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人们那些不管是任何的动机啊，这些邪恶动机都是已经是在没有办法隐藏，那些愚顽的人他们不会再被尊崇，那些反对神生活原则的人他们将不能够继续的欺瞒哦。那在神圣救主那耀眼的亮光当中呢，那罪恶是无法再掩盖自己的哦。那如此社会当中就不会再有人把那些愚昧者当成高尚人，而真正的高尚者则会因为高尚的事站立得住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只有到了人的心苏醒的时候，才能够带来社会甚至国家的更新哦。而公义王他来到当中，他将要扭转世人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这种道德标准，显明人里面的一种真实光景，让那些高贵的、愚昧的、甚至无赖都能够恢复到真正的定义里面。其实他这里 所描述的 这种光景，就好像我们现在好像世界上我们看过去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称恶为善，其实不只是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甚至今天我们也看到，真的我们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社会标准、一些道德标准，已经是完全的很偏离神，真的是哇，完全是朝着那种邪恶的那一方面哦。但是我们却知道说，神他在这里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看到，当这位弥赛亚他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些东西将会被改变，社会甚至国家都会被完全的被更新哦。那当然在这个公义王要来统治之前呢，其实在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说，就讲到说是会有审判，就是他们会面对这个灾难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9到14节那里就有提到复兴前的审判哦。好，那在第9到第12节的经文，这里就说安逸的妇女啊， 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尤其无葡，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所以在这里，他其实安逸的妇女，讲到安逸的妇女，他就是在指这些犹大的百姓哦。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在这里，其实他是在讽刺百姓。因为他们过去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依靠那些强势的国家，所以尤其是这个依靠特别这几章讲到他们投靠埃及，所以他们宁愿去投靠他们靠似乎很强大的埃及，但是他们却不依靠神。所以这里就描述他们其实是活在一个他们所谓无虑的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当中，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啊，我投靠埃及我就可以得到保护，我就不会受其他的敌人的攻击，这些等等哦。所以以赛亚就称这些是虚假的安全感。而且真的我们看到我们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会一直去依靠投靠很多不同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一些东西，好像生意上啊，如果我们需要某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不断的寻找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的，可能是人啊，或者是一些的物质上的东西啊，我们会找一些总之是任何的方法，为了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安全感，知道说 OK 这个那我就可以很放心哦。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们所肉眼所看到的那些我们感觉可以帮到我们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来求问，使我们真的我们的依靠不是在这些世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来自于神哦。所以当这个以色犹大人他们因为投靠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在经文他说再过多，就是再过一年多，其实那时就是指大约是主前701年的，就是夏季收葡萄的季节。当时候呢，亚述王西拿基利，他是预言说他们将西拿基利将要入侵犹大，所以那些他们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丰收的人，将要因为面对敌人的入侵，然后就无法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这些事情其实的的确确都是有发生哦。所以在第13-14节那里，他就在预言百姓他们将要被掳哦，许多的田地啊、房屋啊将因此荒废。所以在第13节，他那里其实有讲到荆棘和蒺藜，这个。荆棘和蒺藜常常是被描述为好像有天灾，不过呢在这里也是可以指到处都有一些刺人的事，让人伤痛，还有流血的事情发生，以至于我们就看到宫殿啊、城邑啊都没有了。所以他当时候这个以赛亚预言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成就，而且根据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年间他声称哦，当时候西拿基利从犹大，当他们入侵犹大的时候，他们在犹大掳走了20150人，而且也攻陷了46所坚固城，还有无数的这些小村庄哦。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就让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他们知道说是会有复兴的，公义王是会临到，但是在这些之前呢，其实是你们要经历一个审判，因为过去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不听从，一直要依靠很多东西，虽然是神一直不断告诉他你们要依靠我，你们要悔改，要回转，让我来成为你们的王，可是因着他们不听，所以呢 神的审判还是 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哦、所以但是神他在之前他就告诉他们复兴是会到，只是说你们一定要经历过这一段、哦、好，那当然当他们经过了这个审判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第十五到二十节这一经文就讲到说公义王要永远的掌权、哦、所以在第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哦、所以虽然灾难将至，但是这并非是最后的一个结局哦。那虽然耶路撒冷即将要被毁，但是神他却没有让锡安永远的荒凉，因为神知道说这只是在只是是一个管教来的，而这个管教之后呢必有拯救，而洁净了这个大地之后呢必有恢复哦。因此呢当神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更新他是在更新我们的生命，公义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人就可以居住在一个安稳和平静当中，然后我们看到情绪就不再主宰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得享安这个平静安稳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人的生命是会产生不断的改变哦，就好像过去我就看到很多那些在比较早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那些真的是婚姻面临很大的困难，要离婚啊，甚至那种欠债的、啊、这些人，当他们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当他们领受，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们领受到圣灵的时候，就发觉他们的生命很奇怪的，就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就是看到他们一直不断的改变，然后身边的人其实也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人的生命为什么是好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并不是因为我们旁边人跟他讲许多的道理啊，那些真理啊，他听了然后他去改变，其实没有，真的很多时候就是圣灵就在他们的心中，然后慢慢做更新，慢慢做改变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看到后期后来的时候，这些人的生命真的经历很大的突破，然后那些本来婚姻要破碎的，他们就经历到翻转，在他们的婚姻啊家庭当中经历翻转，甚至那些欠债的这些人的生命也看到有一个极大的转变，然后也看到整个的家庭因为他们改变而陆陆续续的，他们也带领他们的家人甚至旁边的人信主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不断的经历改变还有突破。那当然他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说神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的掌权，而不是在那一段时期而已。所以在第十八节先知他就特地用弥赛亚国度永久的安稳平静与南国犹大短暂的安逸无虑来做一个对比，他要宣告人依靠自己的虚假安全感将要被依靠神的那种真实平安所代替哦。所以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依靠那些他们所看到的强敌啊，这些埃及等等，但是当之后呢他们转向神，但他们开始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真的过去所依靠的都是一些虚假的安全感，只有神依靠神才是那真正他们可以得着平安的。那在第十九到二十节这里也再次的宣告神必要拆平人的依靠，所以十九节他在经文他就这里就有讲到将兵袍打倒树林哦，其实他在这里就是指神将要追讨投靠埃及的犹大领袖还有这个埃及哦。然后在二十节他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 意思就是百姓他们不必再依靠自己所建造的坚固城，因为其实到那个时候到处都已经没有危险， 你到哪里都可以去撒种去放牧，不用再担心仇敌的抢掠、哦、而这里这里的有福、哦、其实我们可以指出至少有三个层面、哦、因为到当末后这个公义王他永远掌权的时候，首先看到百姓的所谓的这个福，就是第一是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哦、所以与跟神那个关系再次连接，而且在形式上啊，就是行为智慧其实都有准确，并且更重要的事情呢，他们是能够安享工作的成果、哦、不像过去他们好像做啊做啊做很多，可是之后呢却好像都没有收获，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白的浪费他们的劳力、哦、但是当公义王掌权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是可以享受工作的成果、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知道说公义王耶稣基督他已经来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基督他那耀眼的光辉他在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其实他在照亮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他要把罪的本性清楚的显明出来。所以当君王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不管我们里面有多少那些隐藏的罪，其实这些罪都无处能够容身，因为他的到来他其实就是要为了要改写我们的生命、哦、更何况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是以一个光的状态存在，他要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黑暗、哦、所以我就觉得说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白马王子这样子，就来要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的罪恶，使我们一切的黑暗都能够完全被除去、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使我们的生命在罪的瑕疵当中能够完全的被挣脱，能够得着自由得着复兴呢？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里面，就算是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一些的罪性，我们可能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在这些的我觉得很舒适，在虽然说这些东西好像感觉是罪是不好的，可是因为已经很舒适在当中，所以也不想要去改变。那可是呢，我们却知道说因为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那些要成为圣洁的这个生命啊，一直不断的与罪来对抗哦，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活在那种很挣扎，有时觉得该做不该做，该做不该做的这种情况里面，其实我们很长的一个经历。而且所以这个对于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当真正的君王来临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的罪也是不能够被隐藏的，他们只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状态，并且伏在全能的全能者的手下。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在神面前的生活。那基督徒在非常的岁月当中，在我们现在环境当中，真的我们需要正视我们的内心，尤其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哦，就好像感觉是末世这个审判的日子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许多事情，好像从官兵也好，现在又打仗啊，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这些东西也影响整个世界的好像食物供应啊，这些等等。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赶快去寻找解决方法，这个一定是会的，但是我们寻求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所以就好像我觉得因为经历过这一次的冠病的这一两年，然后我发觉新加坡政府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有智慧，他们懂得说 现在一开放，我们看到很多部长就去到不同的国家做许多的外交，然后就是以防如果说在当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好像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在打仗，然后很多粮食不能进口啊，一些燃油啊这些东西等等，但这些东西过去本来是要从他们那边供应的，今天不行的时候是否还有其他的出路？好像今天马来西亚从今天开始不能够进口活鸡，那是否新加坡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就就有一些供应商说，哦，我们现在已经去跟泰国啊，去哪里啊，去能够找这些的替代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神有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东西我们懂得要怎么去处理，尤其看到一些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懂得要去哪里寻找出路。但是我觉得今天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是在地上寻找出路，我们更是要在神面前来寻找这个出路哈。所以当我们现在在面对这种很非常时期，看过去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一直不断的改变，下一分钟我们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然后要常常的反省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究竟在是一种怎样子的一种状态哈。那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与神的话语同行的话呢，生命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破口，而这种的破口呢，常常就会让我们受到恶者的攻击，然后使我们一直受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软弱，还有我们的私欲被捆绑，就好像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样哦。当他们的心偏离神的时候，他们就被捆绑，甚至他们还要面对神的管教哦。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要常常的在他面前反省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一次不断的能够经历更新，然后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复兴起来，因为这位公义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盼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都有不断的突破跟更新。